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晨啊，在我们过去跟洪牧师提过关于神创造天地的这一些的问题，神其实做很多的东西，神是有次序的，不是像我们随便做，今天我想做光我就来做这个光，然后明天我要做地我就做这个地，但是其实不是哦。
真的，美玲刚才说着这个问题啊，凯川头脑里也想了很久啊。洪牧师，您知道我们读圣经啊，开始读第一章，如果是没有信仰基础的，或者从来没读过圣经的人，都会觉得好闷呢、啊。什么看着什么是好的，事就这样成了，好像总在那说啊。
嗯。
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么啰嗦讲了这么多，光啊，什么空气啊，我总是记不住啊，它是什么次序啊？知道有次序，但是怎么记这个次序啊，也搞不清。洪牧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妙的东西在里面呢？
其实对我们刚看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很多重复的话，如果我们从一个语文老师的角度说，那你干嘛这么啰嗦呢，对不对？可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神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是让我们知道他要讲的这个是非常重要，他不断的重复是加深我们的印象，这很重要。所以反重复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神说什么神说什么，就表明上帝的创造完全是他大能的，还有一个别忘记是自由的创造。一直有人过去啊，在希腊包括柏拉图这些大哲学家，他们也是相信一个神在创造的世界，但是他们的神是怎么样呢？他创造的世界是必然是这个世界，他不能创造别的世界，意思是说一个蓝图是这个世界的根本，这个上帝呢只能照着这个蓝图去施工而已，他就根本不能改动他的，因为美好和谐那就是只有这个方法才可以美好和谐。所以呢希腊人就是用一个唯一的真理的这个必然的发现，必然的真理这种观念去想，他们那个几何啊什么什么都不错，因为几何推导是唯一的这条路，只能这样推导下去，但是他不知道上帝创造的他的完全的自由和大能，这就曾经影响过这个当年的科学的发展。所以后来培根不是说吗，上帝的创造自由的，你不能用脑子想，你的一套方案就是上帝的方案吗？上帝比你大，上帝怎么创造，只有你自己去实地亲自考察上帝的创造，你要做实验，要去调查研究，这才就实验科学精神才出来呀。所以在这里说说就表明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这是一种最不受约束的一种表达了。所以上帝的创造呢，他的大能是表明是他是自由的，今天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不能讲上帝只能要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只能这样创造，上帝其实不受束缚，他完完全全自由，所以他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上次您说神说要有光，然后创造光是那个头一日嘛，到了后面十四节就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了，可以分昼夜节令记号，是不是这个也有一些相对的？
对对对，刚才你说我们怎么记他的创造次序呢？我们这样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上帝是为第四第五第六天的创造做预备的日子，所以第一天他创造的光，到第四天呢光体就让它形成，所以这个光体的形成是好像就是说让光有一个地方去落脚，这个地方是光体。然后呢第二天他把水和空气都准备好了，水和空气分开，结果呢到第四天呢就鸟和鱼就被造了，因为鱼是需要水的，鸟是需要空气的，空气托住它才能飞翔。第五天呢就是鱼和鸟就被造了，所以第一和第四天相对，第二和第五天相对，到第三天的时候海洛分开了，上帝就把陆地上面植物都准备好了，他为什么呢？是为第六天地上的各类活物和人类需要的活动的那个舞台有了，和他所需要的养料营养的供应也有了，所以第三天是和第六天相对的。这里面呢就表明了上帝的创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词，其实它一样一样的都是非常的有次序。
第三天地要发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嘛，并结果子的树木了，那就开始说 各从其类了，好像后面有好多地方各从其类，尤其是造动物啊也都是写着各从其类，然后牲畜也是各从其类啊。
是这个各从其类就讲得非常清楚，是我们反对进化论的有力的武器。因为进化论呢是完全以为所有的生物只从某一种最低级的生命形态开始，然后它就从一类一类一类的进化，好像每一种进化都可以打破类的界限一样的。可是上帝定的界限是任何生物都不能逾越的，这就是现在进化论最难的，就是类和类之间没有中间环节，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各从其类表明上帝爱的是次序，不爱混乱，每一种类别都分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各从其类呢，启发了当时瑞典一个哲学家叫林奈。现在我们晓得哲学啊，各种花都有个很复杂的拉丁名称呢，因为当时拉丁文是当时做学者的名称，还有各种动物都有它的学名的。这个分类呢，就是他从这个创世纪里面得到启发。既然看起来大千世界洋洋万种啊，这植物这么多，动物这么多，其实他们每一种植物都可以以类来分别的，所以他从这个圣经得了启发，给植物做了分类，然后给动物做了分类，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各种各样的鸟是一种鸟类，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爬行动物是一种类，各种各样的两栖动物是一类，但是类和类之间是不可逾越的。这里面就各从其类的重要性就表达在这儿。
那您看《创世纪》这一卷书啊，从开篇起，刚才您谈到，其实到25节一直在讲这个神创造天地这个过程。作者到底他要想从什么角度来谈这个神的创造呢？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角度里面就是说，第一呢，《创世纪》呢不是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按照人能理解的自然规律而造的，它不是先按照人的出发点来出发的。而是告诉我们世界是靠神的大能，说话的大能，他的说话就代表他的旨意完全被创造的。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是这个世界的来由的根本的原因，为什么这世界会出来，是怎么出来的。但是他没有去再详细的讲哦，让原子怎么生成，分子怎么，这个东西是科学研究的。然后科学发现多么精密啊，这些里面的设计啊，原子的尺寸，它的能量大小，如果在小数点十几位以后出了个差错，原子就不稳定了，分子就不稳定了，分子不稳定，我们蛋白质就不稳定，核酸 DNA 就不稳定了，我们生命小 baby 就不稳定了。所以别看这个生命这么复杂的东西，里面的这种配搭是非常精密的，非常精密的。但是这个具体的 detail 不是这个创世纪要告诉我们的，创世纪告诉我们真正的宇宙的来源，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创造者，这是非常重要。就像伽利略讲的圣经呢是告诉我们人是如何运行到天堂的，而不是告诉我们天堂如何运行的，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他不告诉我们种子是怎么发芽的，那是哲学的问题，动物怎么生长，那是动物学的问题，地球什么，那是地哲学的问题，那这是具体的科目的问题。但是他注重的，他要告诉我们神借助这个创造告诉他是万有的独一根源，万有都是借他而立的，是属于他的，是因着他而创造出来的，所以是服务于他的。但他自己，上帝他自己是区别于万有，行在万有之上。所以上帝既然造物质，他自己就不是物质。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上帝他自己造人，他上帝当然跟人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他是绝对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他的存在是人所不能想象的，他的创造是次序的、自由的，很关键是完美的创造。从哪里知道呢？你看里面很多话里面说神看作是什么好的，神看作是好的，这里面告诉我们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意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上帝是一切价值的赋予者，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所谓好与坏是怎么定呢？完全不是照着人的意思定，而是照着神的意思定的，只有神才能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非常重要。就等于一个孩子，他牙齿已经被虫蛀掉了，他还要吃糖吃巧克力，对他来糖还是好的，因为甜嘛，可是在他父母看来不行，坏了他的牙齿了。到底吃糖是好还是不好，是孩子说了算还是父母说话，哪个更有道理呢？那么从父母的眼光他更全面，等到你牙齿都烂光了以后，你再也不能吃糖了，你连以后享受糖的滋味都没有了，孩子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上帝是一切价值的源头，所以它里面少不了神看作是好的，神看作好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创造100%的是按照他的心意创造，不是说上帝说哎，我本人准备成这样子，哦 ，oops， 发现乱掉了嘛 ，OK， 再修修改改。这就是中国的意思，女娲补天呐、这种那是人的意思。可是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一切创造的价值的源头，同时告诉我们创造里面没有带来任何一点不好的东西。那么以后就引导我们去想了，这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从哪里来呢？不是上帝的意思。
也有人也会问，那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呢？
对，我下面就说，当人不出来以前，这宇宙万物给谁看呢？对不对啊？谁能感受这个宇宙万物的美呢？你把一只狗熊，你或者一条狗或者猩猩带到花园里面，它不会，哇，好美啊！它对美就不会有这个感觉嘛，对不对？只有人才会发出这个惊叹。当人瞭望这个辽阔无比的星空的时候，哇，壮观呐！只有人才可以嘛。所以，上帝他创造的最后目的，要借着把人创造出来，他的目的才真正的显明出来。上帝做什么事是带有他
的。那其实要认识这个神是我们的创造主啊，对我们这些朋友们来说到底是有什么启发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目标啊和生活目的和意义哈、真的有时候我们在想，哎呀，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所以呢，有很多朋友，特别是无神论者的朋友，他们就很实际了。跟他们谈信仰的时候，他们常常说，哎，其实我们也不想搞懂，说什么你们说的那些将来要去永恒天堂啊，那样是不是太实用了？我们现在就搞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信你这本圣经，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意义呢？
非常重要。当如果人知道这个宇宙天地是由神的创造而来的话，他就知道他必须面对这位神，而这位神是一位大能的神，因此他就要把自己的敬拜感谢归给这位神。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吃饭的时候都要谢饭祷告，那无神论朋友就搞不清楚了，你感谢什么呢？这个钱是爸爸妈妈挣来的，这个米是我们种出来的，或者等等，你感谢什么？可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如果没有上帝创造空气，甚至没有创造大米这回事，没有麦子，没有水稻，你从哪里去收大米啊？你在哪里收面粉呢？说孩子说面粉嘛，就是面粉店里去拿就是了嘛，大米从口袋里去拿就是了。大家知道口袋里不能剩大米，对不对啊？它必从地里出来，和这个养分不是人创造的，空气也不是人创造的，水也不是人创造。如果没有上帝创造，人的一切供应从何而来？今天人能活在这个宇宙这个天地之间，他从此就知道了，他看宇宙天地的观感就不一样了。他过去宇宙天地在他里面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这么存在就是了。但有的时候他会被触动，哇，看晚霞，看早霞，哦，朝霞，或者看花，他也会感到，哎，这些美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到这些美呢？它主要是最后归结一个什么意义呢？他就无法打破他这个他的思想的这个天花板，就被压在这个无神的这个境界里面，因此他的人生其实是灰暗的，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就活一天就算一天呗，然后能现在有享受就享受吧，反正死了也就死了。所以他基本上呢，他就不可能对这个宇宙人生这个大自然有所谓的终结的关怀，他的胸怀就不可能博大，他的感恩，他在这世界里面他就不知道一切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他就不会怕这怕那。如果他后来知道这位创造天地宇宙的上帝也是创造他的主，是爱他的话，那么他跟宇宙天地他的价值就连在一起了，他的人生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这是无神论者他本人不进入这个生命的领域里面是无法体会的一件事情。
其实刚才您说的谢饭的问题啊，其实有朋友也这样提出过啊，神既然他这么伟大，他创造这个世界哈，就像我们爸爸妈妈给孩子吃饭一样，那我们给我们自己儿子吃饭，我们还需要他谢我们吗？他干嘛要谢我们啊？即使儿子没说，哎，妈妈，我吃这顿饭要谢谢你啊，为我做得这么好啊，那爸爸妈妈还依然会给他饭吃啊，也不会是责难他嘛。那我们这个神，我们要不谢他，我们就是这样吃也不领受也不感谢的话，他会对我们怎么样啊？
其实我们很多人不感谢，不晓得这位神的话，神照样还养我们嘛。其实上帝不是说吗，上帝热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田里也降雨在恶人田里吗？不是
这样吗？您说的这个也是圣经里面的话、哦、
当然我讲的都是圣经里的话嘛。因此如此来说，上帝既创造这个宇宙， 上帝给人的这个恩典呢是一贯的，每个人都一样，不管你认识他的人也好，不认识他的人也好，我们在这个神学里面叫做普遍的恩典，并不是说你不感谢我，下次我生气就可以不给你吃了。但是话说过来，你能感谢那是最好了，就等于你跟孩子一样的，孩子如果吃了以后就说妈妈你辛苦了，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啊，我觉得我要谢谢你对我这份爱，这时候父母是不是应该感到更欣慰呢？这孩子是不是更有孝心呢？这孩子是不是更可爱呢？这孩子真的是父母觉得我所做的一切我都值了呢？但话说过来，孩子如果不说，父母因为自己的孩子也不会不管他，还是会继续喂他养他。但是你到底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怎样的孩子呢？这样的心摆在上帝面前也是一样的，上帝希望我们知道一个是知恩感恩的他的儿女，还是希望我们一个根本无所谓，目空一切，自我中心，不需要感谢任何，这个首先就与事实就违背了嘛。当你连这个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的话，你没有对至高的创造有一个感恩的话，那你还能感恩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的感恩的心都被扭曲了。当人不充满感恩，一定心里面充满很多苦毒嘛，的苦毒啊仇恨啊就会充满我们的心，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非常的灰暗冷酷冷漠残忍。
但牧师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我们从创世纪的开篇啊读到25节，我们感觉到说神创造您说的一切一切都是好的嘛，
对、啊、
最完美最完美。可是为什么会现在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也不完美，而且发现有很多问题，就像您说如果我们不存感恩的心，本身应该我们觉得这世界美好，但是现在的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许多许多的苦毒啊，这都是从何而来？而且呢神创造我们，刚才听您讲也是他创造我们，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我们是被造者，他是我们的创造者，就像父母一样啊生我们这些孩子。那实际上呢我们好像是一个孩子的这个样式在创造者的面前，那也就是说我们把它看作一个父亲的样式来理解这一层意思。但是后面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其实我们没读过圣经的人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对，
也并不好，而且现在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苦难呢、
嗯、
这么多我们在人生当中受了这么多的罪啊，那我们生下来好像总是苦多于甜的、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圣经里后面有没有讲到呢？
对啊，你的问题就问得很好，上帝讲到现在都说神看着都是好的，那么不好从哪里出来呢？所以呢这就我希望在下一讲当中跟大家分享，这就是圣经神要来到这个世上来告诉我们的许多的根本道理之一，那就是人被创造出来了以后，人对神的反叛，人的犯罪，人离开神把这个整个创造都拉下来的，人的堕落带动整个创造界的堕落，以后让许多的苦事恶事在这个世界里边出现了。因为正如上帝神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的犯罪是对上帝的原本的创造的美好的一种什么破坏。
那美玲，你看到咱们前一段时间讲了这几章哈，都在讲从创世纪的1到25节啊，那可能有新的朋友呢，你们没有看过圣经的，你们真的可以找一本圣经来看一看，读一读。我们也讲得不快，那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也可以提出来啊。美玲，我们可以真的让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每一节圣经呢，经过洪牧师的讲解呢，我们可能就理解得更深层次，而不是只停留在字面的意思，也不是只停留在说这本圣经只是一本传奇的或者是神话故事了哈。
真的在过去几个星期听洪牧师在分享这个创世纪第一章1到25节里面，让我很深深的体会到，我们没有真的去感恩，或者说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好像觉得本来我生出来就是有这个天地宇宙万物，对我来讲我不会想到说真的去感恩。就像我们现在的小孩，父母他生出来父母就会给他吃饭，会送他去上学，他会觉得这是父母应该要做的，或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么美好的。所以当事情一发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为什么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去明白，原来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心意，如果我们真的去感恩，我们去感谢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就不会只是说就这样生存， 我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不喜欢了，我就了结我自己的生命，我就死掉就算了。所以我希望真的我们以后在还有很多机会跟恒牧师在谈神创造宇宙万物，是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计划在当中，而且不单只只是让我们去享受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可以让我们去体验这个神的伟大。所以我们希望恒牧师在以后也继续来我们的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分享，有很多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想到，他会跟我们从圣经里面去讲解啊。
很好，谢谢了。我很希望听众的朋友们本来没有圣经的都能够到书店去，特别我们这里有些基督教的书店，甚至还有其他的，我上次看到三联书店都有的买圣经嘛，或者是到任何一个教会去向牧师索取一本圣经，他们都会很高兴的给你的。谢谢。